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昨天在新加坡热热闹闹的结束了，不过习马会的后续效应恐怕才刚要开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昨天星期六虽然并没有简报会，但是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他表示欢迎海峡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和近年来两岸关系的历史性改善。科比在声明中说，美国极为关注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鼓励两岸双方建立进一步的联系，降低紧张，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提倡稳定。科比表示，美国在美中三份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将继续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而除了美方的反应之外呢，今晚的海峡论坛也要邀请两位来宾，从台湾总统大选、美国亚太战略，还有习近平和马英九两人的历史定位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来为您深入分析习马会的后续效应。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呢，我们要集中焦点来讨论昨天才在结束的这个两岸领导人的这个会晤啊。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先提供这个会晤之前还有会晤之后这的一些民调的数字给大家做参考，因为我们没有图卡，所以呢，我稍微念的会比较慢一点。在马习会之前呢，由两岸政策协会所做的民调指出，支持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比例是56.7%，而反对的是24.6%。那么认为马习会无损台湾主权的比例是44.5%，认为有损台湾主权的比例是32.6%。赞成马习会的比例43.9%，反对马习会的是赞成马习会的是43.9%，反对的是32.2%，这是马习会之前。那么在马习会之后，由旺旺中石委托艾普罗公司所做的民调显示，支持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比例46.1%，反对的是21%，认为马习会无损台湾主权的比例42.4%，有损的是27.4%。认为马习会有助两岸和平的比例是48.1%，无助的是29.1%。根据台湾三立新闻三立电视台所做的民调，支持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比例是58%，反对的是20.4%。认为马习会有助两岸和平的是43.3%，认为无助的是36.7%。这是马习会前后的一些民调数字，提供大家做参考。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讨论马习会的这个来宾，是对于两岸交流以及台湾内部政治形势都非常了解、非常深入研究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吴浩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是，东宁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好，吴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习马会的个人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有关于习马会的现场讨论。我想先请华盛顿现场的这个玉芬为我们分析一下美国国务院的回应，还有究竟美方各界是怎么看这次的习马会。
是，东宁，其实这个我们包括我在内了，在这个习马会之前，我们就已经跟国务院征询说，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他们会不会发表声明啊？那得到答复是会，所以要我们等待这个东西，所以他不是没有准备的。但这个声明出来之后呢，我给一些美国朋友看，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真是他们见过最无聊的反应之一啊。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说，国务院基本上虽然发表了声明欢迎习马会，但他整个的这个调子是非常 保守而且是非常审慎的，就是沿着他过去欢迎两岸对话的这个路线。可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相信习马会还有很多的细节，包括就是说为什么双方决定在这个时候会谈，然后背后的动机，那会谈的实际的内容还有可能的影响哦。所以说美方我相信他还在进一步的要搜集更多的情资来做研判，所以他给了一个非常安全但是又非常无聊的答案哦。过去你去看他里面的每一句话，大家都是过去说过的。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这个之前，美国的这个东亚驻青Russell 在亚洲协会，纽约亚洲协会演讲，当时被问到这个问题，他提到说他实在不清楚这一次的马习会到底接下来对台湾的选举会是对谁有利，对整个情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需要看到这个马习会确实的内容再来评估。所以我想他那一次的讲法可能更贴近美方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嗯，好的，看来就是马习会虽然是这个热闹登场匆匆的结束，不过后续大家都还在观察当中，
还没有结束呢。
好的，那个美方表示欢迎，不过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则是表示失望。下面我们先来听一看蔡英文他对于习马会的回应。
看完马习会之后，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会感到非常失望。我相信民进党可以带领台湾人民表达我们真正的心声，缺乏民主程序，没有民意支持的政治框架，台湾人民绝对不会接受。
好的，想请教台北武汉教授的是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跟马英九在香格里拉饭店共饮高粱酒的同时，台湾的民众是走上街头来抗议的。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他是对习马会表示失望，那么想请您为我们分析的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蔡英文他身上也有讲说这个习马会大家说是66年来两岸分治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他个人认为这还称不上是历史时刻，顶多只是一个新闻时刻。我想请武汉教授我们分析一下，在这种各种纷扰之下，习马会这样仓促的举行了，它究竟有没有其历史意义？台湾各界的反应又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武汉教授。
好，习马会在这次的举行啊，基本上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啊，觉得来得非常突然。可是按照这个陆委会夏主委夏立言主委的这个说明呢，这是10月份这个张志军这个在这个夏商会里面提出来的，所以安排的也很匆忙。那所以当对外公布的时候，大家都大出意料之外。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不是马英九的意见。那因为马英九基本上在过去两年之内啊，都是一直在希望能够举行这个马习会，可是呢，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时机。那么因为马习会之间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以什么身份见面，在什么场合见面，还有这个以什么形式见面，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对台湾内部的争议也很大。那么特别是在习近平在掌握这个两岸主导权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要不要轻易的释放这样的善意，我想这个习近平过去考虑的很多。所以我们知道过去在这个王玉琦当主委的时候，曾经跟张志军两个人谈到这个马习会的问题，那么两个人就在那个，我记得这个王玉琦主委特别讲了，说这个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嘛。
嗯。
那张志军的回应是说，那要看是谁的一念之间了。
嗯。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状况根本基本上是不可能，而且台湾的这个整体的社会氛围对两岸关系来讲，并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后来大家看到的马习会基本上是不可能。那这一次能够召开，看起来就是因为习近平在主导了这件事的发展。所以刚刚那个曹小姐特别强调说，美国国务院的回应也是平淡无奇。我想因为美国人对这个事情他也是这个不是搞得很清楚，所以他还要做后续的观察。那么这次的这个开这次的这个马习会呢，我相信这个因为在台湾内部啊有几种声音，一个就是说马英九要他的历史定位，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要影响选情。那么我倒比较愿意站在这个就是站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看，因为两岸关系发展从1992年在探讨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概念底下，一直到现在有20几年的时间，基本上这个两岸领导人之间的会面是还没有进行的。那如果能在两岸关系发展最后进到两岸领导人的见面，我认为这是两岸关系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新的层次去了。所以我对于这次这个马习会的召开， 我个人表示非常肯定。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刚才吴汉教授说这个喜马会对于台湾科技是出乎意料之外，我相信美方可能也感到蛮惊讶的。
是，就是照这个罗素的说，这个 Russell 的说法，他们也是在这个比新闻媒体大概早了一两天而已就是揭露之前被北京还有台北告知，所以对美方来说也很惊讶。所以我想就过去我们来看美方跟中国的峰会，几乎像这个欧习会都要经过一整年的筹备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这个马习会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意外，很匆促。所以这个也是目前为止我想各方在评估，就是说因为事前没有那么长的准备，议题是为什么会丢出来这些议题，那么习近平想从这个里面得到什么，我想很多人都抱着一个在这个质疑或者是观察的态度尤其是说在台湾来讲，这个关系到国家前途统一是一个很争议性的话题当然习马会本身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那否则不会得到全世界媒体的关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是一个成就，说能够双边突破有一个这个见面的这个机会，领导人能够直接沟通可最重要接下来大家就关切的是说沟通的内容到底是在谈什么我想在形式上来讲，台湾人可能不见得会认为说马英九出卖了这个台湾，包括你在新加坡见面互称领导人，基本上来讲没有太严重的问题。可是接下来谈到就把譬如说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九二共识有一中没有个表这个部分在台湾因为就是说非常的争议，本来九二共识在台湾就不见得是朝野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共识，那么马英九在没有得到台湾内部的共识之前，先去跟对方谈共识，再把它带回来加在这个在野党的候选人身上，我想就是说这个后坐力我们还要再观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共识接下来能不能够被民进党接受这就是稍后我们要深入讨论的。不过我想再回到吴汉教授，刚才您说这个习马会的最后这个成局在习近平的这个一念之间，这个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不知道这个一念之间是怎么发生的，究竟是有他内部中国内部压力的一些影响，或者考量到整个亚太战略，美国对亚太再平衡整个目前南中国海一个情势的考量之下，决定要跟台湾稍微再靠拢一些，究竟他在怎么样各方的考量之下有了这个一念之间，我想请吴汉教授我们分析一下。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我倒是觉得在来自大陆内部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小的，可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美国再平衡，这个亚洲的再平衡之后，对中国大陆形成了很严峻的挑战。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在南海这个甚至于快发生军事冲突的这种情况底下，所以习近平积极的希望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被困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去他一直对日本有意见，可是呢在这个在习马会之前呢，马习会之前呢就召开了这个中日韩的这个峰会，那么这个也停了两年多了，那么所以他能够让这个东北亚的形势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稳定，而且在上半年呢特别提出了这个亚投行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基本上也是要一个躲开这个美国这个所谓的这个围堵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现在在两岸的形势上面，如果习近平能够主导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听到习近平在致辞里面特别强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相信中国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两岸事务，所以他在强调这件事情。那过去两岸事务呢，我们都了解都是由美方在帮忙在中间撮合，所以大体上是美方在控管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将来是不是两岸情势变成习近平可以直接来主导，这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的一个事情。那当然这次马习会是习近平他一手主导出来的一个成果，可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就是台湾选出了新的总统之后会不会接受这样的格局，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的分析。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昨天呢，我个人是透过这个中央电视台在网络上的直播来收看这场，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大陆方面是怎么样的来处理马习会的这样的一个新闻那首先也想说一下，就是不管是大家要说是马习会也好，习马会也好，反正 大家都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都没有，我想应该是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从这个中央电视台在网络的直播跟应该是跟在大陆的直播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央电视台处理这个马习会的这个两人致的这个会谈前致辞的时候呢，央视是先全程直播了习近平的讲话，但是到了马英九这边呢就把它卡掉了。那么也有人注意到说，在前一天央视报道了这个马总统行前的这个记者会，但是马赛克了他胸前的国旗徽章，所以很多人说这一次的这个马习会虽然是标榜着这个对等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大陆方面还是做了很多的小动作。那么也有大陆网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以后就说，这个马英九一讲话就给掐，算什么尊重呢？然后也有人说，马英九致辞不让听，算什么历史性的会面，算什么兄弟相见等等，这些很多的批评我们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那想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如果是真的是一种对等尊严的话，为什么央视作为一个国营媒体，它不是全程的马总统也播，习近平也播，反而就是在这上面做一些小手脚，动一些小动作，您的看法？
央视的确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媒体啊，它代表的是官方。那么可是中共在过去在政策的这个推动上面啊，基本上是从上到下一条边的，所以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里面，他们都应该是看这个中央的是什么意思。那么这次马习会来的突然，所以在大陆内部对于台湾的这个角色或者是台湾领导人的角色呢，他有没有做转变？我相信是应该还没有。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反应却有不同的这个反应了，就是最起码在央视的这个画面上面出现了总统府开会的一个画面，然后上面有一个国旗。那另外在有些媒体已经开始报道这个马英九的一些生平或者是一些照片已经开始在媒体上可以发布了。那我想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开始，我认为这个两岸领导人会面对未来大陆是不是要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或者是一个对等的心来对待台湾的这个领导人或者是相关的事务，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的事情了。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在节目当开头呢，我为听众朋友们所介绍的一些马习会前后的民调当中呢，不管是马习会前或者是马习会后，多半的台湾民众都还是支持两岸的领导人能够会面的。不过如果说牵涉到选情来讲，目前我们所能拿到的就是三立新闻所做的民调认为说，这一次的会面呢对国民党选情有助的只有33.6%，但是对国民党选情有害的就是37.9%。那么至于说对于目前台面上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选情方面，蔡英文的支持率从41.6%升到46.7%，而朱立伦的支持率则是从19%到20.7%，所以朱立伦没有什么变化，但蔡英文的变化很显著。虽然说如果我们这样把它做衔接，好像还是有一点突然，但是可不可以说，目前来讲，马习会对于选情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其实大家期待，不管是选前或者选后，两岸能够维持或一些种高层的常态性的对话。不知道曹玉芬小姐您是怎么看的？
是，我也这个其实跟美方这边的很多学者聊，他们也对于说这个马习会会帮助国民党的选情有很大的怀疑啊。那么认为说，说不定还有害，因为以过去的经历来讲说，北京所喜欢的候选人在台北基本上考，搞不好是引起反效果，就是台湾人民对他就越来越质疑或者是讨厌。那么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很多人的期待是习近平这次的这个马习会其实是要框住蔡英文。那么为什么要框住蔡英文？就是认为蔡英文基本上当选的几率远远大于国民党的候选人，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举行马习会希望能够限制住将来蔡英文他在两岸关系上的作为。但是刚刚博也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台湾的民众一般来讲是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虽然说他们在我们的各种民调里看到说独立的民众越来越多哈，或是说这个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民众越来越多，但是基本上战争是大多数的民众所不乐见的。那么也相信说两岸领导人的见面呢，这个领导人之间的这个互动 有助于维持这样子一个问题的管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讲说，见面基本上大多数的民众是支持的。那么我们也看得到，大概不管是哪个民调，总会有一批比较说这个所谓深绿的民众对于这个接触有疑虑，所以在不同民调里面大概还是有将近接近三成的反对的声音哦。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提到美方的角色，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两岸事务的介入绝对不会因为习近平想要主导就退出了哦，所以还要看一看接下来美国怎么出手。那么在这里已经有美国朋友提到说，如果习近平可以马英九可以会面，为什么美国不能够提升跟台湾这个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包括现在很多自我设限啊，就譬如说高层不能互访，或者是这个军事将领不能到台湾。那甚至有人就更有想象力的说，马英九应该跟奥巴马见面呢。所以说我相信这个部分呢，美方也在评估。我们可以看到前一阵子就是说蔡英文来受到这个美方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改变，就是他可以进美国的官署里面进去洽公，在过去来讲这个是美国没有做到的。所以说感觉上两岸好像现在美国跟这个大陆都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加码哦，然后造成不知道将来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良性循环跟竞争呢，还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看后续的发展，非常有趣。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东宁，我可以再就一个问题分别提到两位来宾，很简短的。
好的。
那么就是今天台北的各大媒体简单的概括昨天的马习会，就是确立或者是巩固了九二共识。但是当然这个对于刚刚曹玉芬小姐也提到，似乎是有框限蔡英文的这个感觉。所以绿营那边也说了，就是说有些批评也说这个九二共识只是国共共识。
嗯，
是不是未来也隐含着说，其实在如果是明年的选举蔡英文当选的话，民进党未必会接受，有这种可能。然后如果有这种可能，对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想先请教武汉教授。
目前看起来我们看到绿营的反应的确是不会接受这个九二共识这样一个说法。那么这也是台湾过去在蓝绿之间分成蓝绿阵营啊，它基本上就是对两岸关系定位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蓝营来讲，它对于一个中国是强调各自表述，所以他对于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什么障碍。可是对于绿营来讲呢，他是强调一中一台，所以你要用一个中国来框住台湾，他当然那台湾到哪去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对绿营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排斥。那么将来说这个这个绿营现在一直强调说那个九二共识是你这个国共的共识，其实我认为这个应该绿营也应该好好深思这件事情。因为从九零年代开始，两岸关系开始互动，从李登辉总统到陈水扁总统，所以大家是彼此互相的叫价，互相的这个还价，讨价还价的最后结果，九二共识是这样形成的。因为到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谈到一中一台了嘛，那么最后在九二共识，大家才能坐下来好好谈。那这个九二共识，根据刚刚美方的一个讨论，也是三个公报加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原则，所以在美方是认同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个应该是美中台之间的一个共识。所以这个共识现在是不是要掀桌子，我们要把这个九二共识给推翻掉。所以蔡英文小姐蔡英文主席到了美国去之后，为什么美方会很有兴趣听听他对于这个未来两岸关系的一个看法？那么我相信他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所以我倒是真的这个奉劝这个绿营的朋友们，能够真的好好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该未来该怎么处理，怎么解决。
是，好的，谢谢吴安教授。那么曹玉芬小姐，您觉得呢？就是绿营可以说这个国共九二共识是国共共识，跟我无关，未来如果民进党上台可以这样处理吗？
我相信说这个部分过去的九二共识，第一个确实是为国民党跟这中共的打交道奠下很好的基础哦。但是说这个部分在未来，即使今天不是绿营当政，还足够作为一个政治基础来再推进两边的关系吗？因为九二共识在台湾的说法是一中各表，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里讲过各表这个部分，所以九二共识其实在国共之间也是暧昧的。那么这么暧昧的一个基础，在过去七八年里面可能打下了一个两岸接触的初步基础，但是再往上走，走得下去吗？可能对民进党来说，不是推不推翻九二共识的问题，而是九二共识需要有新的替代方案。那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表示说绿营 不愿意搭桥跟这个中共接触，那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我想绿营一直强调，就是说不要有政治前提，不要有预设的前提。那当然这个部分要看北京的态度了。可就是说，我们这么一个所谓叫一个方案，是不是要行遍天下万年不变啊？这个部分也是看两岸的这个新的关系与时俱进，是不是可能找出更新的一个解决方法？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个话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个人对于习马会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上海唐先生您的电话。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我是呼吁这个马英九先生，这个遵循这个马赫林先生的遗训，那个完成化毒建统啊，在他卸任以前，尽快和大陆签署和平协议，确定这个统一的进程，不要等被民进党官去坐牢再后悔。而且这次马习会证明了，这个周玉蔻啊，多次在电视上暗示他和大陆高层有特殊性关系。你看这个记者会根本没有人理他，他这种泼妇性表演啊，证明了他这种政治娼妓啊，是人人都嫌的臭名
远扬。感谢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是高雄的徐先生，高雄徐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请
听到了吗？喂，
徐先生，请说。
好，马习会是全中国人民期待的这天终于来了，中华民族复兴，中国人在世界上已经是顶天立地的，这个中国人盼望了66年，终于得到了这一天，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对付这个南海周边，大家齐聚我们的南海。
好的，谢谢您，高雄的徐先生，听得出来，这徐先生对于这两岸领导人的这个66年来首都会晤感到非常的激动啊。山东的孔先生是下一位，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大家好。
您好。
我认为啊，中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与这个东德、西德、南韩、北韩的关系，本质上是相同的。我反对台独，支持中华民国统一大陆，主张台独的华人呢，我看大多有败者情节，主张统一的人往往有呢卫兵情节。我看东德西德苏共的倒台的趋势，不可能台独，只能是民主宪政统一中国，中华民国统一中国，早晚只是时间问题。谢谢，再见。
感谢孔先生。下一位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这个马习会对马英九来讲真的是天降掉下来的礼物，从他的那个出发之前的眉飞色舞，一直到那个参加那个开会那个对话期间的那个种种的表现哈，可以说是他整个都活了回来。这个是大家看得到的。那我是简单是问，重点是问一个密西性的问题。其实如果真的是的话，恐怕马习会也不是所谓第一次啊。就是前阵子哈，好阵子之前在网络上，中国大陆的网站上无意中看到，据说流传一种说法，说在早在1963年的时候，蒋经国跟周恩来就曾经在那个我在东沙岛举行所谓的我们叫做姑且名之为蒋周会好了，在那边举行会谈，然后说是周恩来搭乘南海舰队的军舰去的，然后蒋经国早一步在岛上等他，然后展开会谈，我觉得蛮怪的。以当时的时光背景，1962年正是中共大饥荒，然后5月难民潮，然后蒋介石的时候继续准备反攻大陆，两方一触即发。以当时那个时代背景，可能吗？而且之后也看不出来两岸之间有怎么样的缓和或是变化，而且蒋经国也趁机试图除掉那个周恩来的性命，在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至今还差一点成功，周恩来真的可能会去吗？这个还有两边的真不晓得来宾。
感谢台北的陈先生，听得出来对您这个两岸的历史非常有了解啊。不过陈先生刚提到一点，我觉得特别有兴趣，讲到这个习马会是对于马英九个人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刚才玉芬你也提到说，这个习马会之后搞不好美国也要加码，好像 像是这个，看来过去有一段时间民调不见有起色，但是镁光灯也好久没有关注的这个马英九，突然之间啊，被北京跟华盛顿两方成了他们抢手的一个对象。我想请教玉芬的是，马总统他对他来讲啊，他的确是在这个习马会当中得到了这个镁光灯的关爱，全球的关注，那也讲了6分钟之久。究竟他接下来在这个卸任之前，对于两岸关系上面还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大动作？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很关注，他对他跟马英九个人有关，就是他一直很重视这个所谓用两岸关系来定他个人的这个历史定位。究竟这场习马会是不是历史意义到了这个可以给他一个历史定位这样的一个程度啊？他有没有可能因此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最想要的。
我想得诺贝尔和平奖到最后有时候证明不见得是一个完全是肯定哦，很多这个得诺贝尔和平奖接下来会发觉说这个他们谈的这个情况后来发觉是一个急转直下，包括越南当时基辛格得了和平奖，但接下来北越就消灭了南越哦。那么事实上确实马总统他把这个两岸一直当成是他个人在任内，也说他使命感也好，或者是他希望的历史定位，那也可能被认为是他最大的成，他自己认为最大的成就就是两岸的和解哦。但是像这一次的马习会来讲，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习近平并没有回答，一个是对于台湾的军事威胁，马提出来了，可是习近平用的是比较基本上几乎台湾认为说这个是没有针对台湾，是用的是一个糊弄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了啊。那对很多台湾来讲，我是不能够，可能是不能接受。第二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那么习近平也说是要看个案来做这个考量。所以说对于这关系到台湾人认为说在两岸关系里面这个关系恶化或者所谓的平等跟尊严很重要的两大块，其实都没有处理。那么见面本身可能是一个突破，但是像谈的内容的话并没有触及到真的是台湾最关心。所以接下来说马英九会不会有大动作，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主动权还是看起来操在习主席的手上。对，这次的见面是习主席主动的，那么接下来这次会议里面谈的这些东西能不能落实，在哪个阶段落实，要在选举之前落实还是要在选后，基本上主动权都不操在这个马英九的手上。所以说习近平怎么做就会影响到这次习马会接下来他的影响，所以这个习马会的定位会是一次性的历史特例还是一次性的这个历史的先例哈？然后但是接下来可以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两岸领导人都可以接下来可以照这个模式来遵循，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要还要再观察。
嗯，好的，感谢玉芬。顺着这个话题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事实上吴汉吴教授常常我们海峡论坛节目，但是知道说我们过去这四年来海峡论坛其实谈习马会不下非常非常多次啊，现在终于在一个我们觉得最不太可能的这个时间，他居然真的成真了，也是马总统他梦寐以求的习马会终于举行了。对于他来讲，可能他目前来讲是觉得他是个人的一个成就，那在历史上呢，究竟这只是昙花一现一次性，像刚刚玉芬讲的一次性的特例，还是说他只是一个历史的序曲，他后续的这个影响跟效益才要浮现，他后续还有一连串的动作要做，在他卸任之前啊，时间也不多了，究竟是这样子，还有后续包括马上要观察的是11月的 APEC， 是不是台湾的国际空间真的能够有所扩展，您怎么去解读马英九他个人终于完成了习马会之后他究竟还能做的有哪些呢？吴汉教授。
马总统在这一次的马习会之后啊，的确他有了他的历史地位，尤其在两岸关系的发展里面，可是这次的马习会呢是由习近平来主导，所以他把这个机会之窗丢出来。那么对习近平来讲，他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认为刚刚曹小姐讲的，就是是不是给下任的这个选出来的总统啊，所以先画一个线，也就是说他在之前讲这个九二共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那如果没有九二共识就会地动山摇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能够九二共识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两岸领导人的会面这都不成问题，两岸关系就可以向前走。那么这次呢，我觉得他特别这次的会对习近平来讲也就是两岸领导人的会面，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他是以两岸领导人的形式会面，不是以党主席的形式，然后再来就是在国际场合见的面是在新加坡，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以对等的方式来见的面，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对于未来两岸之间形成是不是一个可以大家互动的一个局面，这个他在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他释出了相当大的善意。那至于马总统所提出来的很多问题， 那么习近平好像也都没有很具体的回应，除了在那个设热线里面特别讲到了说是不是陆委会跟国台办设，那其他像什么陆客中转啊这些货贸协议这些在过去下张会也都提，那么提完了之后呢也都没有结论，那这个没有结论呢我想会不会在马总统任内把它达成协议，我觉得要看明年选举的结果，明年选举的结果如果是这个政党轮替了，那么可能我觉得还是要等到这个新的总统上任之后，这些问题变成了新的价码，大家好好来面对，再重新来谈过。那不可能说在这个马总统卸任之后，我就给马总统一个好处，然后再，因为这些东西对两岸之间，它的确都是有很重大影响的。我想对于未来的这个国家领导人来讲，他的确是必须来审慎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我们线上还有很多听众哦，不过想请大家稍微先耐心等待。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马总统他这次除了完成他梦寐以求的习马会在新加坡之外，还有一个小惊喜，就是他在新加坡也跟这个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会面了。他说他是他老朋友，这可能在台湾的外交上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初级啊。那继续想请教玉芬的是，这个马总统他这一次不管是把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会谈拉高到这个元首的程度，或是他自己也说这是为以后的这个台湾领导人铺桥搭桥，你认为接下来如果在一月份的2016总统大选当中真的是民进党胜出，蔡英文当选，如大家现在目前所预料的话，他会不会去循这个模式搭走这个马总统搭的桥，未来有一种这样的模式跟习近平来进行会面，无论是在五月份他就任之前或者之后？
你是说蔡英文吗？
嗯，蔡英文。
我想说这一次当然北京有设下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底线啊，能够桥成是因为有一个九二共识的基础，所以说要走这条桥的话你就得先九二共识啊。习近平把这个话说得很清楚，所以说蔡英文他也在他的回应里面表示他不排斥跟习近平见面。我想对任何台湾的领导人来说，能够处理两岸关系，而且甚至能够跟对方的领导人直接打交道，这个都是大家希望做到的。但是是不是民进党，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能够接受九二共识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我想这个部分不会这么容易，就是说很快的蔡英文跟，因为元首会议一定要有一定的共识，还有互信啊，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过去刚包括美国跟中国的所谓的欧习会之前经过这么多的协商甚至一年以上的准备，就是说要在重大议题上有足够的互信，那么元首到最后其实上基本上是一个作秀的这个阶段了，所有比较实质性的问题下面的工作的阶层都已经谈到一个程度有共识，所以说在民进党跟北京的关系上面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所以反正习蔡会看来短期间是应该
那是一个美好的未来的梦想啊，但是我想在短期内可能不会这么快的进展。
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电话，辽宁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首先来说用几句话，习马会就是骑马摄影分儿支持台湾，台湾不要做梦，未来明年蔡英文接手的台湾是一个更烂的台湾，今年的台湾经济已经增长率不到1%了，一个没有实力的叫嚣是一文不值。你首先台湾所谓的这种尊严，他几百年来台湾什么时候享受过这种尊严？对于未来蔡英文上台所谓的九二共识，蔡英文不可能答应，当然这也不会有。时间和未来站在我们这一面，台湾的未来这个不论国际生存空间也好，经济环境也好，岛内内部的增长恶漏民粹也罢，所以说对台湾来说没有叫嚣的筹码。
好的，感谢辽宁的王先生，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现场听众很多，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这么说哈，习近平布局已经很久了，不是临时起意。然后马英九已经打开了一扇门，习近平如果不跟马英九握握手，一个中国握握手，难道要跑去跟一边一国握握手的话，那一个中国这个就只好丢到垃圾桶里头去了。那这一次核试战这件事情跟后来的总统有关，这跟马英九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当然民进党他们是对这个见不得别人好，那不是酸葡萄，因为头像被人家拿掉了，他们是锥心之痛，他们说得很清楚，要让给马英九 让给那个蔡英文去收割，可是如果要收割，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努力呢？但是他们也一样也可以收割，因为很简单，马英九打开了一扇门，他跟习近平握握手，握完了手之后呢，他以后跟不管是奥巴马或者法国总统、日本首相握握手都不成问题。那这上面已经打开了，这扇后头的总统不管是谁都可以收割的事。至于说选举有没有影响，我个人认为没有影响，因为道理很简单，两岸关系从来不是在选战中间决定整个选战胜负的因素，从陈水扁、马英九社会当选也不是因为他两岸处理得很好，所以把这件事情说到说成、
陈先生，谢谢您哦，谢谢您的分析。不过这个两岸一事究竟对台湾的大选有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从四年前的大选或许能够再重新思考一下哦。那再接一位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北京王先生还在线上吗？不好意思，如果听到的话这个我们重新打回来。彰化的姚先生请说。
哎，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哦，台中姚先生您好。
哎，很久没有打电话了。一鸣惊人，一触晴天呐、最重要就是啊，这个21世纪是太平洋的时代，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民进党的92共识啊，那是莫名其妙啊，他不知道啊，他落后了。他的内容什么东西啊，他没有办法搞清楚，所以就没有办法回答。另外还有啊，这次铁道局成啊，这个是天时地利人和阴阳六合啊，这个
是感谢台中的姚先生。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听众，我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不过想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看看博弈还有没有补充的问题要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总理。那么我记得在去年九合一大选之后呢，这个卜瑞哲好像说过一段话，就是说如果这个明年是由民进党当选的话，两岸势必双方都要冷静一段时间呢。那么我们注意到，在马总统只剩下半年任期的时候，两岸关系可以说达到另外一个高潮，就是马习会啊。那么此外，刚刚来宾也提到了。除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成果，就是除了明确了九二共识内容之外呢，还设立这个两岸热线，先由陆委会跟国台办做起。那么想要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吴汉教授，就是说如果这个明年是民进党当选了，两岸都要先冷静一下了，那么是不是那至少还维持着事务性这个部门的联系，比方说陆委会对国台办，或者是至少两岸的热线已经建立起来，那国台办有什么话，或者是北京方面有什么话，随时打电话可以跟陆委会这边来联系，至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联系管道，也算是不错的事情。
当然，如果明年选举是在1月16号嘛，那么总统就职是在5月20号，中间有4个月的，
差不多
五个月的时间
是。
那么如果假如政党轮替，那新的总统就要开始布局了。那么在新的在按照过去台湾在政党轮替的过程里面，那么在这个旧的政府一定会安排这个新的政府来接手，就是一个衔接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每个单位都会跟新的总统去报告说明很多业务的。那么在两岸问题上面，其实除了马总统过去担任过陆委会的副主委之外，蔡英文主席他过去也是陆委会主委，所以他们也是前后任，所以对于两岸关系都不陌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是不是需要去，那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还是那个两岸关系定位的问题。那两岸关系定位能够敲出一个适当的一个角色，我认为这个都不是大问题。那现在当然是我这个应该是这样讲，这个我在这边做一个预测，也就是说蔡英文因为是面对选举，所以他一定要有所坚持。可是一旦是万一当选了之后，我认为他面对新的局面和一个新的形势，我认为他会做新的调整，这个角色应该是这样。
是，好的。那么也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曹玉芬小姐，就是说是不是刚刚吴汉教授也说了，其实在选举的时候，这个大家对于中国的态度调子都拉得很高，美国也是如此了，现在共和党、民主党的就这样。那么是不是等到了蔡英文真正上台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目前比较强硬的一些说法做法， 都会随着他上台以后有些调整，因为有句话也说这个位子决定脑袋，你这个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位子上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新的考虑，那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吗？曹玉芬小姐。
是博弈，第一我不能提蔡英文这个发言了，第二个就是说蔡英文他当然在我们看到过去确实在选举当中，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他的言论当然是可以比较这个偏激或者是说比较强硬啊，但是到了当选之后中摆必须要往中间摆，那蔡英文基本上也是可能将来会走到所谓中间路线。可是我们也看到说不管怎么样做民调，民进党的支持者里面有将近三成是态度非常强硬的，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走向一直都是抱持着非常怀疑的态度，所以说他要再调整的话必须要先处理他自己内部的这个声音。我相信投票给他的民众将来在他当选之后也会监督他，包括舆论。所以说蔡英文要怎么样在当选之后，他是处在一个确实是非常比较艰难的位置上面，就是说他既然要能够满足中间选民大多数人的对于现状的期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满足他自己党这个党内里面所谓的这个基本教育派他的看法啊。那当然大环境来说，不管中国或美国对于蔡英文身上也加了很多的压力，所以他的位置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难坐的位置。那么刚刚有一位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讲的话也许台湾的民众不喜欢听，他说台湾有没有实力再去跟中国讨价还价。我想这个是蔡英文在这四年里面来做的很多的准备，就是在提升台湾自己本身的实力。确实如果说台湾本身的经济或各方面的实力一直是在往下走的话，那么可以看得到说确实跟北京在谈判的这个筹码上面会越来越少，还有内部的这个分歧如果不能够有共识，每一次跟北京谈回来两边蓝绿都要斗一番，没有人能够接受对方达成的共识，那这个对台湾来说是一直不停的在内耗。所以我想蔡英文在过去四年我们可以看到从他发表的言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还是有很多的听众，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中立的吴小姐您好，在线上了，请说。
海峡论坛您好。
你好。
那因为即使这次的马习会，即使从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知道马总统他是为两岸的未来制造多一点的交流啦，但是在这个选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会选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看起来倒是比较像就是说为2016年万一民进党来执政的话帮他们缓缓夹，帮他们缓夹。但是我在这边要谈到的一点就是说，尤其是谈到两岸关系，如同上个礼拜两岸论坛来宾赵先生所说的，处理这个两岸关系他是要有智慧的。为什么？因为有些事情不是直接搬到台面上来讲就可以解决。例如说如同大陆的炮口对象台湾的这件事情来讲，我不相信在蒋经国时代没有这回事，一样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早就存在，大家也都心照不宣。那时候蒋经国的时代没有办法处理掉的问题，你何德何能，你民进党的蔡英文何德何能能拿出实力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的，
你先建设台湾再说好不好。
中立的吴小姐感谢您的来电了，今天有很多的新的听众观众来电感到很高兴哦。山西的武先生您好，请说。山西的武先生听得到吗？不好意思，我得是下一位了。台北的肖先生您在线上了，肖先生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大家好，我这个十几年上美国之音的愿望终于达成了。为什么？这个最重要是心态的改变。那上次 APEC 你们都说不可能会，我就强调说一定会那现在会就是大家有这个意愿跟需要。那以前就是他习的是有这个意愿没有这个需要，他现在就感觉到有需要。这个心态的改变就是说这个一中同表，这个一中的中国反而会刺激岛内这个台独势力增长，反而对大陆不利，所以应该再提一个中华民族。所以我上节目里面多次就提到中华民族。那现在习近平他亲口说中华民族了啊，中国不提了啊，会后的发言也说是民族中华民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我 的目的也达到了。可是我是反对说，因为马基会这是习近平他亲自出手，亲自出手后面就一定有大礼。你看到美国就是波音啊，英国什么都是有大礼，所以我认为说这次哈、啊，马英九是以智啊出名了啊。那现在看的是大陆习近平是不是
后续还有大礼？这个肖先生讲的很有意思，感谢台北的肖先生。的确，肖先生说的这个马基会，之前说马基会绝对不可能，那些人可能现在眼睛都摔破了。好的，我再接一位高雄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
哎，
请说。
哎，那个哈、哦，那个蔡英文民进党，人家国民党做什么事不说黑箱作业？那我请问你，你跑去美国，跑去日本，看那些官员在里面谈什么？你有公开吗？他们是不是也像黑箱作业呢？啊，你以前陈水扁说叫江泽民来金门喝咖啡，那、现在马英九又说人家亲中卖台。那陈水扁是不是亲中卖台呢？那你有没有反抗啊？你蔡英文不要骗选票了，中间选民不认同的啦。
好的，
对不对？
感谢高雄的刘先生。那么还是两位听众刚刚有提到说，这次习马会对于台湾大选可能造成的影响。那么最后还剩两分钟哦，除了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刚才听众观众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朱立伦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马上就要在华盛顿访问了。那么究竟他这次来会不会这个光芒被习马会给遮盖，或者说负有为马总统向美方传话的一个特使这样一个使命？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玉芬回答。
是这个朱立伦来，确实这次马上就笼罩在马习会的这个阴影之下啊。那本来就美方可能在各种民调里面，当时认为说他的当选率不高，那么接下来呢，可能会变成说主角变成马英九了啊。那么他虽然不是说来做说明，但其实这样实际的作为也就是如此。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美方的反应是很审慎，他一定要能够得到更多的资讯。我相信这个朱立伦来之前一定也会跟马总统有很长的深谈，对于这次马习会要有很好的了解，因为美方决定在任何场合都会问他这个问题啊、哦。所以说未来的两岸走向来讲，就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又开始多了起来，很精彩啊、哦。本来就觉得说是
马英九又回来了，
对对对，马英九又回来了。那过去前一段时间，包括我们看到连战去参加这个阅兵大典，他也在台上表演。所以说你看得到台湾的这个选举舞台里面呢，其实不是只有两位候选人有配角，有的配角出来又抢了主角的戏份哦。所以说这个舞台非常的精彩。那么接下来，我想很多我们刚才提到会不会给大礼，真的是要看主动权在习近平，看他怎么思考他到底的对台政策，
的确是很热闹，后续也有很多要观察。武汉教授，
我想这个从两岸领导人的这个会面，从1995年这个江泽民江八点跟李登辉李六条两位领导人就已经提出来了，后来到了陈水扁总统的时候又提出了大胆会谈，也是在要希望能够两岸领导人会面，这次再来2015年终于我们看到了马习会，所以这应该是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那么在这里，那当然这次的这次马习会基本上是由习近平主动来出手，那习近平出手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是对未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过去在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蔡英文所有的这种对外谈话里面都是强调美国，而不去这个谈中国的问题。那么习近平这样的一次出手，也意味着告诉这个未来这个可能当选的这个蔡英文主席啊，就是说两岸关系要改善，可能不需要经过美国，你直接就可以来跟中国之间就可以建立管道。我想这个是应该值得注意的一个讯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的节目真的是超级热烈，我想大家都很辛苦，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海峡论坛的讨论目前就到这边结束了，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么我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当然要感谢在我们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玉芬。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今天有很多听众哦。那么提醒您了，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有关于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习马会的相关报道，我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将在后天启程访美了，美国之音将在朱立伦访美期间和他进行专访，请您锁定本周的 VOA 卫视以及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